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二到二十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在你们中间。只不过是三个星期前，两个星期前现在要轮到我了，我心里面有一点恩惠都是分不出来，就是你们不介意我的普通话，这个是挺好的让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也大着胆子认成罗牧师说好了，如果你叫我来我就来了但是我后来发觉原来他不在这里聚会，所以他没有受苦，是你们受苦。今天呢，就是还有一个星期，就是这个受难节，还有复活节。所以今天呢，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约翰福音。为什么我一直以来都是讲约翰福音呢？因为约翰福音很奇怪呢，就是你念下去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有空的时候，就一口气把整个约翰福音由第一章一直读到的最后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章那你就对约翰这个主的门徒有多一点的认识。那因为约翰福音跟其他三个福音书不一样，你觉得奇怪了。今天其实有一个重点，因为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就没有从第一节一直念到十二节，由十二节到二十节这个因为前面你们都知道都懂，就是耶稣为他的门徒来洗脚大家都很清楚这一段了所以但是呢，你发觉了约翰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是只有这一卷是提到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其他三卷福音书都没有说。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就是也是在约翰福音书这一章里面，十三章里面呢，就是大家都很熟的这一段，就是说耶稣赐给他的门徒一条新的命令，还记得吗？就是叫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吗？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熟。但是呢，你发觉这段这么重要的经文，也只有约翰福音里面出现，还有约翰一二三书出现。但是其他约翰的其他三个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这个记载所以你就发觉约翰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门徒他跟其他三个福音书的记载，当然有些他有些其他没有，其他有的他自己也没有但是从如果你一口气念整段整版的这个约翰福音呢，你就大约了解多一点了。就这个在我进了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也需要让大家了解多一点，就是约翰这个约翰是所有的耶稣的所有的门徒所有的门徒里面，他年纪最大他是活到最年长我们知道这个在哪个时候呢约翰可以说是他们的 早期的教父了，我们这样说了，我们不要把这个教父这个名字了跟天主教的连在一起，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是他是教会的领导人，所以保罗对约翰来说呢，也是教会的基础啊，基础啊，约翰是这么厉害的，而约翰呢，也是一个对这个三位一体啊，对这个圣经的真理呢，非常通透的一个门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约翰福音书第一章开启呢，就我以前都讲过很多次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一段啊，今天不进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要了解，约翰是只要他对这个真理有这么重要、这么重点的来开启他写的这个福音书。那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呢，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主后开启的时候一点也不好受，受尽个人的逼迫，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了，不用多说了啊。那个时候约翰在这个 Domitian 的罗马的一个这个大将将军呢，这个应该是 Domitian， 应该是一桥的皇桥了是大力的逼迫基督徒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教父呢都被拉到这个做监牢啊，有些殉道啊。那个时候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大家应该记得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罗马政府呢对于基督徒的这个大力的逼迫呢一般来说呢，早着的这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呢，他们都要处死的在罗马政府的处死的方法有三，对基督徒有三个方法，一个是砍头砍头比如说大家都了解，我们最熟悉的这个门徒是谁啊？使徒就是保罗了，保罗就是斩头了还有另外就是用火烧烧死，在大家看这个教会历史都记了很多这些例子了很有名的这个神学泰斗都是被火烧死了。那第三个就是服毒，这个毒药那约翰呢，就是据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呢。约翰呢，就是被这是服毒的这个刑罚，他是被处死的但是呢，这个记载呢，当然都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没有真实的 evidence 去证明了但是这个教会的传说就是约翰在服毒的时候，他绝对不是怕死的一个人所以他在先被找去坐监，然后在监牢里面呢，这个刽子手呢就拿毒药要约翰嗑这个毒药，但是呢，约翰嗑了之后呢，他没有死所以呢，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刽子手一定是帮助约翰的人他也许基督徒，所以呢，就弄一些扣起了西斯的毒药给约翰，所以他不死。那你知道罗马的法律呢，就是死刑呢，只可以对一个人来说呢，只有一次如果第一次他死不掉，你不可以再有第二次的死刑。那你知道，如果你从香港来了，你都知道香港是用这个海洋法这个 Marine Law 全是从英国来的。香港的死刑也是一样，就是只有一次，如果这个香港以前用就是绞刑绞刑怎么说绞刑但是呢，是如果香港出现了一件事，就是很多很多年前这个绞刑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绳子断了断了之后呢，这个人不死，但是不死呢就不可以把他处第二次是不可以的，他们是根据罗马的这个法律来定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翰呢就吐出这个死刑了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这个毒药是西施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官府呢就要这个刽子手还剩下一点点离开了他这是因为要证明这个药是真正的毒药嘛所以呢，这个刽子手嗑了就立刻死掉 啊，所以呢，这个是传说了，教会的传说就是约翰，这是上帝特别保守他客流。毒药也死不了，就好像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啊，在这个世纪康里面啊，有火里面也死不掉啊，都是一样的解释了啊。因为罗马政府呢的理解就是，如果这个人受死刑也不死不掉，那肯定是有特别的神的力量来救回他。我们人能够怎么把他怎么办呢？啊，你要明白了，罗马跟希腊那个时候，希腊也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都是多神主义，都是有上帝的，但是有神的，但是他们的神跟我们相信的神都是不一样了。当然啊，但是他们是多神的啊，所以呢，约翰呢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被送到这个白魔岛啊，这是在哪里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信徒受逼迫，所以信徒呢心里面就非常非常大的疑问，到底我们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大的刑罚，什么大的逼迫，到底我们相信的神在哪里，耶稣怎么样帮助我们啊？他讲的他自己这么厉害，但为什么现在我们受这个苦啊？所以呢啊，那个时候约翰呢就在白魔渡呢，他就看到异象了，看到以上就是耶稣基督，原来他就是这个君王，原来他就是如神跟为平等在做皇的神啊！那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他写下了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重要了，就是他看见以上，看见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永恒的荣耀。那这个是鼓励当时的啊的基督徒。后来呢啊，坐满了日子之后呢，他就放出来呢，后来就啊，闻说就是他被送到这个以弗所啊这个地方，就跟着啊陪伴，就是照顾耶稣的妈妈，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啊、这个到底有多真实了，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约翰福音就是在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所写最后的一卷福音书，大家明白吗？所以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所以他的资料跟其他的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而还有就是约翰在白魔岛他经历看见异象之后所写的这一段经文啊，这所写的约翰福音啊。而还有就是他在他经过这个死刑也死不掉，所以他特别认识到神的这个怜悯，神的恩典对他，所以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写的这个重点呢啊，你看到前面我们有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二章，都是说耶稣说他是谁。所以我还记得上几次我跟大家说，耶稣在七次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我是，还记得吗？啊，只有神才可以用我是 ego eimi。啊，这个原文就是我是，我就是了，我不需要多些解释，也不需要什么名字，我是。所以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啊、所以这个、啊、对这一点呢，我们了解约翰原来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要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跟神同在的三位一体的神。还有在约翰福音你还记得在开始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下一句什么？直到太初与神同在，对吗？这句有没有大家觉念起来有没有奇怪啊？不奇怪啊，我们天天都是一样的，对吗？这个姊妹也是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非常奇怪，为什么呢？你听真他怎么说？那约翰就是在这里点出了这个三位一体的重点是在哪里？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还记得吗？那道 equals to 神，神 equals to 道，对吗？没有错，道就是神，神就是道，这个是代表多少就是一，对吗？这啊，我的名字是郑国雄啊，我的英文是 Edwin 就是郑国雄，郑国雄就是 Edwin， 那到底是多少个人呢、啊？一个人，对吗？啊，但是下一句什么？直到太初与神同在，那这就出问题了。我是郑国雄，我的名字也是 Edwin， Edwin 就是郑国雄， Edwin 在出生的时候与郑国雄同在。那我问你，这里有多少个人呢？ Edwin 与郑国雄同在，有多少个人？两个人。我跟你我一个人同在吗？他的名字叫 Edwin， 我是郑国雄。但是刚才说 Edwin 就是郑国雄啊，那又怎么可以同在呢？那当然我们中文用同在这个字比较容易了，但是如果你按照原文来说呢，每一个字都是就希腊文，每一个字都是重的，都是很小心的，这个文字上当同在的时候就是表示这个跟这个一起在一起，不是相等，不是可以代替。所以在这里约翰就很清楚的点出了一点，就是这个同在但是也是同一的，同一也是同在。那这个概念呢，在根本这个门徒也根本分不清楚，也不同。我们在今天我们当然明白这个是三位一体，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都看到耶稣自己的表述，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大家明白吗？所以在约翰来说呢，他是唯一一个门徒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么清楚的点出来，这个一开始直到福音书开始的时候都是讲耶稣的家谱，还记得吗？马太福音讲耶稣家谱，路加福音讲耶稣家谱，马可也是啊，他甚至更进一步，他说啊，耶稣就是福音的洗头啊，所以就扎多一点依据。但是在从约翰来说呢，他不是用这个人的家谱来说，他是用太初开始的时候神传再来开始定这个圣经的真理，让我们了解到这个 Logos 啊，这个跟耶稣跟神这个意义在哪里。好了，那我们有了这一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再看这段经文呢，再看约翰福音呢，就要多一点了解约翰写的时候原来他是怎么通透，对真理怎么清楚的一个人啊。所以在这里发觉了，我们刚才没有念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一开始就十二节开始了，但是一节到十二节呢，前面的开始的时候呢，是也相当重要。如果每一次都这样说相当重要，就变成什么都不重要了，因为每一句都是这么重要了。但是你听听怎么我说怎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看看耶稣替门徒洗脚的时候很简单，对吗？耶稣就是进了这个就是逾越节之前呢，就是因为完了这个晚餐之后耶稣就要被卖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时间非常紧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圣经里面怎么记述这一段呢？那你看看，如果你有圣经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开启的时候他怎么说。中文跟英文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中文你可能不太catch 找得着这一段的经文所讲的重点，这个次序啊。你听听中文是怎么说，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一句。那英文怎么说了？ It was just before the Passover feast， 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呢。Jesus knew that the time had come for him to leave this world and go to the Father.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in the world, he now showed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大家听听这句说话跟中文有什么不一样啊？中文就这样说，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他们到底了，就是这样了。但是英文就点出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说中文，如果按照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in the world， 既然爱他在地上他所爱的人， he now 他现在 show them 就表现出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既然他爱这些 在地上他的门徒，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现在他就是要表现他是爱他们到底的一个耶稣。前面有一个既然他爱他，所以他就有个责任要让他们了解他是爱他们到底的。那前面这一句说 Jesus 耶稣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就是被卖的时间到了，来知道跟着就是怎么样，跟着就是就是这个祷告了，在祷告山里面的祷告了啊，然后就被这个犹大出卖了。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耶稣知道自己一到被出卖了，就没有回头路了啊，所以也知道最后就是钉十字架，他完全知道这个时间这个程序，他都非常清楚。如果我知道我最后的时间到了，那我应该干什么东西？如果我知道今天是我最后一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机会再见我爱的人了，那我会怎么做？就简单来说了，我爱的教会牧师爱他的羊群就多的是了，但是最爱的是谁啊？自己的儿女吗？对吗？所以如果知道今天是我最后的一天，第一天了我当然不会叫我教会几百人来，我跟你们说话不会，我反而我说给我一点时间安静，我也要见见我最爱的儿女，对吗？所以呢，一定是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的儿女，最好的遗言要告诉我的儿女，我最爱的耶稣当然没有儿女了，所以最爱就是他的门徒了。所以那个时候耶稣所做的所讲的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既然他爱他的最爱的这个他的门徒的时候，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他要爱他们到底了。那我叫我的儿女，哎呀Matthew, Evelyn, 我儿女的名字啊，爸爸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我要告诉你，你们要乖乖的，要好的照顾妈妈，爸爸走了之后不能够再回来了，以后天家再见了。还有我的保险箱里面有我的遗嘱啊，记住找哪个律师跟你办好啊，我的钱啊东西都在哪里啊，我的保险箱的钥匙在哪里啊，这个清清楚楚告诉你们，都是这样吗？对吗？一定是讲最重要的东西。对耶稣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东西啊？找犹大来，他出卖我，明天他就出卖我了，现在叫他来让我好的教训他一顿。如果他要信耶稣的，现在就是这个时间，你再不信你就永远杀到地狱去，可能是这样了。还有啊，你这个彼得，我知道 你要三次不应我你好好的反省了你说你这么爱我，但是不出三天之内你就要出卖我，也是一样，对吗？耶稣还有什么秘说的话？很多，你们这些门徒还在争大谁为最大，我要死了你们都应该服侍我啦，对吗？让我好的享受最后的这个晚上。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举动，这个举动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个都是很简单的事了，为门徒洗脚了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呢？你留意另外的一段呢，跟着下去呢，吃完饭的时候这句就非常重要了，也是我们对圣经的这个罪的认识了。吃完饭的时候或这个 bracket 的括号，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英文怎么说呢？ The evening meal was being served. OK, 有人来 serve 这个 meal, 对吗？ It's being served. And the devil had already prompted Judas Iscariot, son of Simon, to betray Jesus.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这句说话。因为这句说话英文怎么说呢？他说就是那个魔鬼的 devil has already prompted Judas Iscariot。 Prom 的意思什么？ Prom 的英文就是 prom， 他用这个字很有意思。中文的翻译这个 prom 呢，就是很迅速，很快的， 很这样啊，要有点点机会，立刻就偷偷的进去。这个 prom 的意思就是啊，来你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就 pop 就好像我们打桥牌的 trump card 啊，你不回应，我就打这个 trump card 出来，就 trump 这个 trump card 啊。魔鬼那个时候，他还不能够 manipulate， 不能够控制这个犹大，但是他可以把一些东西，有些坏的思想，有些犯罪的念头 prompt into Judah。 在他不回忆的时候，在他不在意的时候，突然间他就放进去了。就是魔鬼的手法 也蛮厉害的，在你跟我都不在意的时候，魔鬼就偷偷的 prompt 一些犯罪的念头在我们里面。也许这个犹大应该啊，他是管钱的，他看钱看得很厉害了，对吗？卖了耶稣可以有30块钱啊，32钱啊，不错啊啊，30多还是40我忘记了啊啊，卖他就是一点点的小念头，他根本不觉得这个是一个犯罪。哎呀，我不做就可以了，我就是想想也无妨了，对吗？我们的脑袋，我你可以控制你的脑袋吗？我告诉你啊，啊，人无论你多么能干，你控制你的脑袋是挺难的一件事，啊，你就要积极不想吗？你有没有发觉，你就要积极不去恨这个人吗？哎，不要恨他了，你越想呢，就越想恨他，你越不想想这个东西呢，他就偏偏在你的脑袋里面，你赶他不去的，那怎么办呢？魔鬼就是这样的，在你不自觉的时候，放了这个念头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信仰啊，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要改变你的生命啊。我小心听啊，不是要慢慢的逐一点啊 ，train it, educate 你啊，是这样。不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接受耶稣之后，是一个生命的 replacement 取代。旧的已经过去了，
拿掉，
新的放进来，但新的放进来也同样面对魔鬼的试探，对吗？如果是旧的拿走，啊，但是试探永远都在。如果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圣洁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在魔鬼常常的这样 prompt 一些坏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要面对。如果他靠自己的能力，你永远胜不过。犹大可以不跟随耶稣啊，对吗？耶稣从来没有要求犹大你来跟我，你不跟我你死定了。耶稣没有这样说啊，是犹大自己要跟他的。所以也许犹大看，哎呀，耶稣都不错啊，他一边赶鬼啊，我也可以啊。如果他叫我更好啊，我也赚多点钱，结果也不坏了。我跟一个夫子，跟一个老师也没有问题啦，对吗？所以开始的时候也许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意念呢，慢慢就被魔鬼来放 prompt 一些坏的观念在生命里面。后面还有一句更精彩的啊，我继续提，我不要忘记后面来一句，就是哎呀，现在讲了，晚点我忘记了，就是后面就是耶稣啊，最后呢，晚餐之后了，耶稣跟他跟门徒说，有一个在刚才读的里面都有一个人，你们他要卖我，还记得这句说话吗？他要卖我，然后犹大的加勒人犹大说主啊是谁啊？这个是犹大问的啊，这个当然他是扮啊，他是。做扮纯情啊，我不知道扮是有扮这个字吗？扮纯情啊啊啊，装作纯情是我吗？啊，耶稣现在有回应了，大家都记得回应了。但是呢，当耶稣拿这个饼见了一点，然后 交给加勒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去了以后，撒旦就入到他心里面。英文是怎么 说的 ？As soon as Judas took the bread, Satan entered unto him。那刚才说是魔鬼把一个犯罪的念头 prompt into him， 放在他里面，他可以拒绝啊。我跟你，我们很难控制我们的想的思想，但是我们可以拒绝试探，我们可以拒绝不干不做，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只靠祷告，靠所以常常背诵圣经的话语来洗净干净我们的内心我们常常祷告，跟弟兄姐妹常常的有交往，弟兄姐妹常常的分享。那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拒绝这个试探，看我们自己也许不知道这个是试探但是多看圣经，多祷告，你就知道上帝神会把这个拒绝圣灵的能力让你拒绝这个试探。但是犹大没有所以他最后就是魔鬼自己进到他心里面，整个人就改变过来了，越变越差了，当然最后卖了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了，就是我们这个罪永远都不是堂堂言的进到你里面。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罪，你肯定会拒绝它。但是很多时候都不是罪的问题，是一些罪的念头被魔鬼放在你跟我的我的生活里面，一直到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犯了罪。所以也我们需要耶稣常常常常记着祷告，求神赦免我们不小心不自觉的来犯了罪，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常常都不读经，都不灵修，都不祷告，那我们就继续，你知道犯罪了是很过瘾了，用过瘾这个字大家应该明白如果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犯罪往往都是享受最终之乐，我们大家都懂了这个但是一次没有问题了，耶稣都是赦免我们的罪，一次没有问题了下次不干就算了，这次让我好好的享受这一次的罪了，可以吗所以常常是这样的，这个罪就是慢慢的被刚才我说的前面的就是撒旦把罪的念头 prompt into Judas heart， 所以我们这个小心。所以在这个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讲出了这个重点了。第一就是耶稣既然这个是他的爱的门徒，所以他一定在最后离开之前，他一定要把最重要的信息告诉他这些门徒，就是我爱你们，爱你们到底。那怎么样爱分遗产给我就是爱我吗？不是。怎么爱我就是打鱼的时候多煎两条鱼给我可以吗？你知道最后二十一章就是了，他们打了鱼是谁在做这个大厨是耶稣还记得吗？耶稣把煎好的鱼等他们来这个就是爱我吗？不是。爱他们就是怎么样？就是为他们洗脚那你发觉很奇怪这个洗脚这我们刚才说离世之前最重要说干的一件事，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记住这个洗脚，让他们知道这个就是爱你们，爱你们到底的一个表现。那既然是这么重要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只有两个礼仪？一个就是真理，真理，真信会最重要的就是真理。真嘛，真理，哎呀，最重要就是真理。另外一个是什么？圣餐，两个，有没有一个叫洗脚没有有些时候，有些长辈愿意 demonstrate 服侍弟兄姐妹，就是替他们洗脚。现在都有一些这个我知道有些教会呢都有这个传统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教会现在的大公教会所用的， 这个两个礼仪，不没有第三个礼仪。为什么呢？因为重点不是在于洗澡，而是在于洗澡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跟他的门徒所说的话。我替你们洗澡，服侍你们，也叫你们去服侍替其他弟兄姐妹洗澡。这个是爱的表现。所以我说刚才我跟大家说在第十三章后面的时候啊，我赐给你们一完了这个之后，他就说我赐给你们一个生啊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那么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都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啊、这个是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需要 follow 的。有没有一个礼仪叫爱的礼仪啊？没有啊，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对吗？还有我要问大家，这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要赐给你们一条生命令，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想问大家，这句话有没有问题了？你觉得有没有问题啊？你觉得没有问题吗？常常听常常讲了，对吗？但是我想请问大家，爱可以命令吗？我可不可以命令你去爱一个你不爱的人啊？可以吗？不能够啊。爱是从哪里出来的？从心里面出来吗？我要靠你命令我去爱我不爱的人，这个就不是真的爱了。我就 fulfill your command， 因为这个是你命令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了，就是这样了，对吗？爱是从来都不可以命令的。但是耶稣就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这个命令原来是可以，这个爱是可以命令的。是靠什么东西？是靠神给我们的爱。我们领受了神的爱，因为领受神的爱，然后反映反射出来我们怎么样爱其他的人。所以当耶稣为他的门徒洗澡的时候，耶稣是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这样替你们做，也叫你们这样去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是一个 living example， 我 demonstrate， 我做给你看。你要明白那个时候呢，这个洗澡的这件事情也蛮有趣的。因为呢，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呢，大小大家都知道穿的都是凉鞋啊，凉鞋还是凉鞋嘛，不是今天有皮鞋啊这样的。但是还有就是他们的路都不是柏油路，都是沙尘滚滚的中东的沙漠地了，你都知道啊。如果有下雨的时候更惨，就是满地都是泥泞啊。所以如果你穿的是凉鞋的时候，那这个澡就非常非常脏的，脏还是脏，脏非常脏的啊。那所以每一个客人或主人啊，每个人回家的时候呢，在他的庭园里面呢，都有一缸水这些仆人呢就倒一个水给客人给主人洗澡，在他进到房子之前要这样洗澡的。所以呢，你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耶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神迹啊？就是在变水为酒吗？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有七缸七大个什么水缸，这个水不是用来喝的，所以很奇怪，到那个水缸用这个用来洗澡的水啊，不是用来喝的水啊，要把它用来变来做酒啊，所以这个神迹很蛮厉害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水根本就不是喝的，但是耶稣这个神迹把这个水变成酒，这个酒还是上好的酒，比刚才拿出来的更好。但是这个水根本就是最差的水，这个不讲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水呢，就是仆人替客人替主人洗澡，在他们进到房子之前啊。如果还有就是谁哪些仆人替客人洗澡呢？在他们的洗澡的这个仆人呢，就是在仆人的 ranking 里面呢。这个等级里面呢是最低等的。如果他是犹太人呢，是仆人，做仆人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人呢，他是不会用犹太人替客人洗澡的。 是找那些外邦人，啊，外邦人替这个客人替主人洗澡，犹太人不需要，所以这个洗澡的奴仆呢是最低等的仆人。那现在耶稣拿了这个啊，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耶稣知道父已经将那啊，这个圣经里面的中文的翻译也有一点点呢，是讲不出这个意思的意思啊，这是在哪里呢？这是在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然后呢，就站起来之后呢，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啊，手巾还是手巾啊？手巾啊，手巾出腰，随后就把水倒在这个盘里，替他们洗澡啊，还用这个手巾抹啊干他们的脚。那你留意了，在这里呢，中文的翻译就是，因为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但是英文的翻译呢，就一点点不一样了。英文是怎么翻译呢？他在英文的翻译呢，就是 Jesus knew that the Father ha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power, and that he had come from God.And was returning to God. 留意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这里特别说到 Jesus knew that the Father had put all things under his power. 这个 his 不是父神的 his， 这个 his 是说耶稣，这个是小姐，因为这里说，就是耶稣知道父神已经把所有万事都放在耶稣的权柄之下。 OK， 好像还记得马太福音28章怎么说啊？最后27章讲错了啊，所以你们要去之前，就是耶稣，因为那个时候神把天地万物所有的权柄都放在耶稣的手里，还记得这句话吗？耶稣那个时候是全 powerful 的，他知道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了。然后呢 ，and that he had come from God， 他是从神而来 ，and was returning to God， 就是这个时候是到了时候，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跟着下一句 ，so he got up from the meal， took off his clothes。英文是用 so， 因为三 so 的意思就是所以一定有前面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生，所以他怎样怎样怎样回应，明白吗？这个是我们说的文化上的 structure 啊。那在这里英文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替门徒洗澡，不是突然间看到，哎呀，你们的脚很脏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坐的吃饭 的桌子呢，不是现在有这么高，然后有椅子排排的坐，所以这个达芬奇画的这个最后的晚餐是错的最后的晚餐是一个桌子，门徒是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然后他们高谈阔论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那个时候的吃饭的桌子呢是很低的他们是坐在地上，就是侧身而坐，怎么说？侧身而坐一个这个靠着另外一个这样的坐了。那既然是这样坐了，他们的脚是怎么办呢？你坐在地上，你的脚怎么放在哪里啊？不可以放在桌子上面嘛？所以呢，就把脚，所以侧身而坐，就是把这个脚在旁边伸出去，明白吗？但旁边伸出去的伸到哪里去？真的，你坐在旁边的这个人身上，明白吗？所以这个脚呢，就是你吃饭的一面吃饭一面看着别人的脚。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这样了那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你要明白了，这个脚一定要非常干净。如果不干净啊，你的脚这样又有泥啊，又有味道，又有泥道，谁来吃饭呢？我不吃了，你自己吃饱了。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呢， 不是因为耶稣看到，哎呀，你们的脚疼了，很肮脏啊，很脏啊，所以让我来替你洗脚，不是这样，而是耶稣是什么原因呢？耶稣是因为所有的权柄在这个时候，神已经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他也知道时候一到，他要回到父神那里去，所以他就现在在这个时间要 demonstrate， 要让他们看到怎么样去服侍别人，明白吗？也是这个缘故，要让他们知道，我既然爱你们，我们就爱你到底。到底的意思呢，就是没有 condition， 没有原因的。哎呀，如果我知道我还有一两天、三天，我就要钉十字架，还有心情跟你们吃饭吗？没有了，对吗？如果知道你们中间 有一个叫加勒人犹大要出卖我，我就是还跟你吃饭，好，你爱吃饭我不管，你叫我替你洗脚，啊，广东人说悭啲啦你，啊，省掉他吧，不用了，还有我不骂你，已经是 给面子给你了，对吗？爱他们到底不在于这个门徒怎么样对他，你爱你的儿女吗？你有介意你的儿女不听话吗？没有，对吗？你有介意你儿子买房子的时候问你借钱吗？不介意，你不问我借钱我反而不高兴，对吗？你还介意他来了钱就买了部新的车子，买一个房子比 老爹的房子更大的时候你不高兴吗？他还不还钱给我，你会介意吗？不介意，如果你有的当然不介意了，没有都不会太介意，其中他是你的儿女，你爱他就爱他到底，你从来不会介意他怎么样待你，对吗？耶稣面对这所有的门徒，有一个出卖他的是加勒人，耶稣拿水替他们 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去到犹大的时候我问你犹大，后面他的问题就出现了，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要犹大装天真的说是我吗？啊，你还在装天真？不是这样啊，爱他们到底就爱到底了，爱到一个地步把生命也豁出去了，也就是爱到底。我常常说，如果有一天有人问啊，詹姆斯，如果你跟你的儿女有一个要失掉他生命，你选哪一个？有没有人想过？常常有人这样问啊，这个帕托的男女啊，哎呀，啊，这个女友问她的男朋友啊，如果有一天啊，不是男朋友问他的老婆，有一天啊，不是老婆，他的女朋友，有一天你掉进水里面，你问水里面有一个是我的老，一个是你，一个是我的妈妈啊，你猜我要够哪一个？救哪一个？还记得吗？不是，是女的问，是女的问这个男朋友。有一天，如果我掉进水里面，啊，你的妈妈也掉进水里面，你救哪一个？不，怎么样回应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应了。我很简单了，我说我真的有点为难了，因为我不懂有用啊。我两个都救不了，我真的是不懂有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的人都说，哎，张先生，为什么你有用是这样啊，进水里面，我问你怎么办都好，都是往下沉，都是往下沉下去。我说我不知道。那但是耶稣在这里呢，就点出了他是预备了替他们洗脚， act as an example， 就好像一个服侍的样的这个样子，一个例子，让他们明白。那所以今天我们不是 literally， 我们不是有样学样啊。哎呀，耶稣为门徒洗脚啊，我们今天都有为门徒、为弟兄姐妹洗脚啊。哎呀，罗老师兄啊，外面我们走的是柏油路啊，啊，你穿的袜子每天都换的。我们坐的时候是坐在椅子上啊，没有以前的这个culture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要实行这个洗脚的意义，不是在于用做这个action 这个行为。所以呢，这后面呢跟着下去呢，啊，我们现在进到经题了，讲了这么久，我还有多少？哎呀，差不多了。我们说啊，跟着上，他把身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们不知，今天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越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因为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这里说你与我无分，这个分到底是什么分，对吗？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分，这个是耶稣跟彼得说的。 OK， 那我问大家，这个分是什么分呢？你看看英文怎么说，不如先讲这个中文的翻译。若果你不接受我洗你的脚，你跟我就没有关系了，对吗？应该可以这样翻译。但是英文的翻译呢，更加清楚一点了，就是No, said Peter, you shall never wash my feet. Jesus answered, unless I wash you, you have no part with me. 你没有，不是属于我的一份。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 You are not inherit from me。 大家记得 inherit 这个字什么意思？承受。这个就很严重了，因为那个时候彼得说的：“哎呀，不要洗我的脚啊，我的脚太脏了，你是我的老师啊，哪有老师服侍学生了。”耶稣突然间不是说洗脚的事啊，他说好像是洗脚，但洗脚代表的，如果你不受我的，不是说洗脚了，如果你不受我的服侍，你就不能够承受我所给你的。那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如果你接受我替的给你的服侍，你就承受了我预备的东西。 You are part of me and you inherit from me， 大家明白吗？但是最大的问题来了，他真的替，所以这个彼得听完之后，我也非常，哎呀，要呀，你要替我洗啊，头从头到脚啊，洗了由头洗到底啊，彼得很，这个人很可爱啊，他很重视他跟耶稣的关系啊，他很重视他从神里面所领受的，一定要牢牢的找住，不可以轻易放去。好像我常常主持婚礼，有一些新人呢在前面，我就给他们的信誓，我说啊，全世界最伟大的情圣是谁呀？最爱情的顶呱呱的爱情的情圣。是谁？是亚当。我叫你描述你的结婚的时候啊，你是我最爱的，你天上的月亮星星最美好了，你要我替你把天上的星星拿下来，我也会替你拿啊，你是我所有的一切啊，你是属于我的，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啊，都是这样吗？你们都说过吗？他笑了，他不敢说了。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说这些东西，但是你猜亚当怎么说？哇，这句说话不得了啊，我从来不会留意。原来亚当只是简单的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这个什么意思啊？怎么恐怖啊？现在看恐怖片吗？你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不是啊，他的意思是什么？ You are part of me. You are from me and you are part of me.Without you, I am incomplete. 你拿掉我一条骨啊，就是因为拿掉我一条骨，所以我现在 要跟你在一起，这条骨你要填回去啊，所以你是我的老婆啦。 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嘛，对吗？所以我们跟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是 each one belonging to each other. This is part of my life. 我也是 part of your life. 那这个就比较说啊，你是我的啊，我拥有你的，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最重要的。你家里面都有一部车子啊，这部车子属于你吗？是属于我啊，这部车子属于我的。十年之后，旧了，这部车子常常坏掉了。哎呀，不要它了，扔掉它了。属于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不要的，对吗？对吗？你可以不要啊。但是如果是 part of you 那就不同了。它是你的一部分，你就不可以不要了。啊，妻子跟丈夫也是这个关系，所以我说。哎呀，亚当这句说话不是上帝教，不是神教他讲的，是他心里面的灵受，他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哇，不得了啊！这个真是天下最有情人啊！这个啊，你们要好好的学习亚当了啊。好，这里耶稣跟这个犹大的这句对话，跟彼得的这句对话非常重要，就是你接受我的服事，所以你是。Part of me， 你跟我是有份的，不是我拥有你，不是有你还是没有你 ，but you are part of me， 你 inherit 承受了我属主的生命，这个是重要。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还有五分钟，你想我下次来继续讲，还是现在讲下去？简单的讲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也许你拿回去想想，到底如果是这样，耶稣有没有替犹大洗脚？有，那犹大有没有他的份呢？有没有？有。如果这个 part of me 就是 inherit， 那犹大也 inherit 了神的救恩啊，对吗？啊，这个你要好考虑了。这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刚刚说，如了耶稣，这个是耶稣说了，你又不。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嘛。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也有头发也有洗嘛。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还记得刚才我说吗？魔鬼把这个试探 prompt into 犹大的心里面，好像他 prompt 试探在不同的人手上的心里面。彼得有没有受过这个试探啊？有没有啊？有啊。是在哪里啊？三次不认主就够了，对吗？但是后来，当他回头，耶稣回头望他的时候，他突然间看到耶稣的眼睛的时候，他突然间怎么样啊？哭起来啊，出去哭起来。为什么他哭啊？他可以，哎呀，不要见他，不要见他，我出去了，不要见他，这就算了啊。但是不是，逼他出去干嘛？出去哭，哭的意思是心里面受很大的责备。对吗？再比到一个地步，一个大男人呢、啊，啊，一个做什么东西都冲动的男人呢、啊，出去外面哭。后来圣灵降临之后，他的生命改变了，真的翻天覆地，还记得吗？好了，犹大有没有遇见试探？有，但是犹大遇见试探之后，他怎么样？耶稣直接问他，对他说，跟他说话吗？啊？主啊，是我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如果犹大真的是有这个心啊，有一点爱他的主的心，当耶稣问他，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我，如果我是犹大，我就无地自容啊！哎呀，他知道我要出卖他，怎么办？另外一个反应就是，他。心里面受责备，这个是我，他要这样爱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奴仆一样来服侍我们。现在他提升我，哎呀，我真的是有这个不应该有的心，有他可以改变啊。但是这里说，魔鬼就进到他的心里面，啊，这个是魔鬼是 aggressively， 不怕了现在。现在魔鬼撒旦不怕犹大拒绝他，因为他知道犹大根本不会拒绝他。他到现在这个地步也不 也没有一点点悔改的心。所以就是这个缘故，犹大把他的心弹开，不是向主来弹开，不是向神来弹开，而是向这个魔鬼，你进来了。那当然犹大没有这样说，但是他不拒绝这个试探。魔鬼就是这个缘故，就安然呢，大步大步的进到犹大的心里面，让他出卖主。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有份，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爱主的人都有这个份。我们受他的服侍，接受耶稣，但是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心不愿意对撒旦、对魔鬼来拒绝的话，我们终有一天都会失败，就好像犹大一样。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呢？唯有就是我们常常在主里面求神的，一方面求神的赦免，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好的读经，好的祷告，跟神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很要好的关系。因为这个耶稣讲的这段说话是很重要，就是你们要彼此服侍，不是我服侍你就够啊，我做这件事就是要你们彼此服侍。因为彼此服侍一方面会彼此勉励，这个服侍也是勉励，可以彼此的劝勉，也可以彼此的提升。我们有这个族内里面的教义，族内里面的团契，我们的生命有圣灵在里面就得到保障。我们一个人永远都是软弱的一个人，面对试探我们常常都受不了试探，但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好的，常常念圣经，常常祷告，跟弟兄姐妹常常有很好的这个 fellowship 的时候，那我们就真的可以拒绝魔鬼的试探。所以在这方面，耶稣的这个服侍，一方面是他知道他最后的最重要的这个功课，他有叫他的门徒，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爱，彼此相爱到底到个地步，不要计较别人怎么说，不要计较别人怎么对你，这个不重要，而是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好好的彼此服侍，做一个爱主的门徒。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一个人一个人所做的都有限，我们一个人靠自己的力量也抵不过魔鬼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主在里面，我们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我们有祷告可以跟父神直接的交往，我们有弟兄姐妹彼此的提升彼此的劝勉。我们知道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就要建立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就好像你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没有你的话我们也办不到，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